哪里哟。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赢。
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半小时的时光跟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不动产交易，动辄一笔哦，都是好大的金额哦，甚至可能是你存了一辈子的钱，所以每次到这个交易的时候，要签约的时候，心里总是好紧张。我们今天邀请到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邀请到律师哦，律师自己也在汉声主持一个跟法律相关的节目，说同行。
是，我是在这个汉声广播电台每周六下午10:30，在这个纸上律师生活法宝的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能够一起跟这个节目一样都能够准时收听。
是，刚刚讲到说不动产交易这一块哦，大家是非常慎重的哦，因为毕竟啊金额都小，并且可能真的是存了大半辈子哦，然后就觉得想要圆梦啦，或者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是面对说我房子买了，现在要继承给这个孩子啊孙子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需求，细节好多哦，但是就跟刚刚讲到法律这个领域哦，有的时候细节很多，大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你说上网 Google 哦，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资讯，也不太确定这个网友说的是不是真的哦。如果你有这个不动产交易需求的朋友，可以来研究一下哦，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哦。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我们就是想要安心。
对，这个是不动产新专案。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希望说，我好不容易钱都存到了，我也下定决心了，那就不要在交易的过程出一些差错，那最担心就是什么被骗啊，或跟我预期想的有出入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周念辉律师，要跟我们聊聊几个跟不动产大家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常遇到的状况哦。首先要聊聊的就说，其实像现在啊房地产的讨论其实很热哦，像之前的这个新青安啊，让大家就觉得哇好像这个入手房子哦门槛降低不少，到现在啊连在都会地区我们都看到有好多建案哦，都还在做，大家都笑称哇台湾最赚钱的就是建商了。一直盖一直盖，不过其实像现在很多人还住在这个老房子，最常就会听到说好像有建商找上门啊，要来谈合建，连我自己住的老家以前小的时候都还有建商会来谈就是真的会来按电铃会跟人讲说我们最近在规划想要这一片或者 这几户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来合建，那时候我们心里是觉得开心，想说这个如果顺利成功的话，那老房子就变新房子啦，原本是这个公寓之后可能变成社区这个高楼电梯大厦好像很不错哦，但是最后我们家那个没有谈成，我才知道原来合建这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开心，想说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都会同意吧，才没有嘞。想要问问看律师，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合建啊，还有现在最夯最夯会讲到这个都更哦，到底有什么差异啊？有些人都觉得好像把它混为一谈反正都是把我房子拆掉再重盖哦，有没有什么差异，跟他们的这个优势跟劣势有哪些呢？
首先跟跟听众朋友们讲，就是说其实这不动产其实就是它的标的金额真的很大，所以都要很小心。那其实我在撰写这本书籍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法律的书籍或一般法律的书籍，尤其是不动产，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撰写的时候都会比较过于专业那所以我在这本书撰写的方式比较像是类似那种 tips 的概念，就是说以这个要点式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条列式的重点来分析理解，所以我觉得在用词上还有这个排列上来讲，也都是希望让听众朋友会阅读者能够更快的接受到讯息重点。那也回到这个题目来讲，就是说当然合建跟这个都更其实就是说他在法律上其实他讲的两件事情应该讲合建它是一个地主跟建商要如何去把这个一块地，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房子完成起来所以他们可能会签订合建契约这个就是合建契约合建以后这个房子要如何去分 比如说有合建分层、合建分售，这个是比较像地主跟建商的。
嗯，
那讲到都更，其实这个还有个第三方的，就是所谓的公部门。
哦，
因为都市更新它其实就是一个透过老旧建筑，就是都市区域重新更新的方式，把一些旧的区域能够再造。
嗯，
那讲白了就是说，毕竟你要重新再造，一定要有一些条件优惠嘛。
嗯，
所以都更它就有一些好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容积率两利。
嗯，
就是造成说，比如说以前旧的地区的房子可能一个人，可能比如说50平哦，它可能有一些容积奖励，它可以盖得更高哦，它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它还有搭配一些环境的这些优惠，比如说给予一些停车场哦停车位，所以都更比较像是人民跟这个政府之间如何来将这个旧有的都市区域申请完成更新
哦，
所以合建像是地主跟或者原住户跟建商的关系，都市更新比较像是地主如何向政府申请完成都市更新的流程。嗯，那只是说这中间都会有建商的角色，
因为要盖房子，
对，因为要盖房子，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概念的区别，这样子。
嗯，是，不过这样听起来，很多人觉得说，有政府加入，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保障啊，至少好像在这个流程里面，似乎有一个感觉比较站在也许民众这一方嘛。因为如果单纯讲说，如果是合建，我只是民众对上建商，大家都会有那种仇敌心态嘛。虽然我们要合作，但总觉得对方要占我便宜，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吧？
对，就是说，这个关键在于说，我刚才有提到，我上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申请都更，其实当然申请人是可能是原住户，
嗯，
那核准方可能就是市政府或是各地方的政府，
嗯，
但是这中间为什么会有建商或是说开发商角色，是因为他在中间可能有配合来去完成这个建屋新建的这个过程。
嗯，
那政府因为建商他有投入一些，嗯，新建的成本跟人力啊这些费用，嗯，那最后他会有一个跟土地就是地主的价值跟建商投入的这个成本费用来去核算以后，最后会去分配完成新建物的这个比例。
嗯，
那就说我们讲的每角每嘎就在这里，嗯，就是说建商投入的钱到底是高还是低，
嗯，
这个有时候一般人其实也不晓得嘛。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在说一般人容易被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比如说盖这个东西是1000万，其实实际上它可能不用那么多，可是在这中间可能就容易被权益上就会吃亏。
嗯，
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都市更新还是合建，就是说其实你最后跟如果有开发单位都会签一个不管是开发的合约，
嗯，
或是同意书或是这个合建契约。其实我这一本不动产的这个法律的书籍，大家如果能够注意，大部分都是围绕在所谓跟不动产相关的契约的，
嗯，没错，
观念来去做厘清的。嗯，因为其实大家讲啦，就是现在法律，因为我们毕竟是文明的社会嘛，最后来讲游戏规则就是照契约
白纸黑字
的东西。嗯，所以一般民众或者说一些地主容易在权益受损，其实也就是白纸黑字的契约条款上吃亏了，看不清楚，没注意，甚至有一些陷阱没有注意。所以我在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合约上可能要注意自己权益哪边可能会受损到，哪边是自己的权益该强化的部分，也有写在书本里面。那大概我觉得，如何保障自己，我觉得公部门的流程这个部分，大家我相信大家一般公部门他有他们的台湾的公务员的素质是很高的，这个没
有他的规则了。
但是在你签订的契约上面，这个就是你最重要小心的地方。
嗯，
那书本的部分打给大家参考。那如果真的，因为毕竟我们书本没不可能
都举例，
所以但是说就是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啊。如果真的觉得有疑虑，只要是跟不动产签约的东西，你要去谨慎去看待，那这不行，很简单，去咨询嘛，对不对？
哦，对啊，
就咨询哦，我们也是很乐意帮大家服务。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其他信任的不动产的专业人士或律师，也是很好，但是一定要问过。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大家一辈子会买间房嘛，一间，
啊，
两间就很多了吧？
嗯，
所以这就像人家讲，结婚是一生一世，
嗯，
对不对？
对，
其实
要慎重，
房子说不定，当然我当然期待大家都有很多房，但是你要把每个房子房产的决定都是一生一世的
一次的这个观念来看待，我觉得大家就在契约上面一定要很谨慎。
对啊，像刚刚律师有提到说，真的在法律上面就是看白纸黑字嘛，
没错，
所以每次要签名之前哦，大家不要太冲动，你知道吗？嗯、尤其是跟房子有关的、哦，动辄就是那个很大笔的金额，
不动产不适合冲动型消费，因为大家可能要想说。不是买了没事，他是要，因为其实很多人买的就是因祸两期嘛。
嗯。
可是房子他有很多问题，第一个他、嗯、有贷款的问题。
哦，对啊。
第二个他是不是要修缮，他、嗯、有税，每年都有税。
对啊。
所以大家在这些东西都是要做一些就是比较清晰的规划。其实我在书本的前面两个章节都有把大家对于不动产这个标的，如果你有兴趣，你有哪些点是你要去衡量的，自己的因素、环境的因素，
嗯，
还有这个标的本身的因素，其实这都是同一个思维。我其实是用比较，我都尽量用同一个思维来贯穿整个书本、嗯、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统一概念的建立。
是，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哦，就确实是我们真的要下决定的时候啊，你就是要很谨慎的去了解它为什么这么样写，到底这样写是对还不对、嗯、那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刚刚讲到现在的老房子是越来越多，所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民众会遇到说建商找上门来、
嗯、
尤其是你家可能早年啊买在这边可能很便宜，但现在这边发达啦、
嗯、
所以询问度就超高的。其实周边真的很常遇到弹劾件，或者是有的时候房子一老哦，还有这个危老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听到都更还有分这个公办啊、民办啊、自办啊，诶，感觉哦，这个听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从民众的角度都是把房子敲在重盖，但是好像选择变得更多了。这些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像刚刚讲公办、民办、自办，好像都叫都更啦，但是好像那个角度或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比较用简单重点的方式来回答。嗯，公办都更呢，基本上公办嘛，你就想，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什么都更呢，就是前面那两个字就是主导者、
哦、
你就想象说是谁主导的意思、嗯、这样子。所以公办都更就代表是公家主导、
哦哦、
所以就是政府主导的、哦、都市更新、嗯、那当然他可能有政策性的考量，有一些区域去发展、嗯哦、甚至有一些大型他政府要进行的都市计划，
什么从化区啊，
对对对对，什么这种，这个就是公办都更基本上就是政府主导的、嗯、官方主导的啊，这个基本上大体来讲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到，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涉及征收的部分、
嗯、
那民众有时候会权益上还是会受损、嗯、那有些就像征收，如果你不想被征收，那这个就会还是会有延伸一些法律争议、啊
嗯、
那大概就是征收的条件，比如说我征收要补偿多少，那拆迁费这些，那这个部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个人权益的部分。那如果、嗯、不服，那但可能就是跟政府机关要沟通，那真的不行，那可能就可以要用法院法律来去定夺这样子、
嗯、是。
那再来就是说民办都更，就他这个民办的当然就是民间来办理、
哦、
但他其实这个民间呢，他比较强调是说民间的这种类似开发的建设公司办理、
哦、
就是说他相对于自办都更，自办就是我自己办、
嗯、
就是自然就是说我就没有透过任何的什么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
嗯、我自己办、
哦、也有这种，因为有些人搞不好像很多我遇过有些案例，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建筑师
那他自己有能力跟条件，
完全甚至他可能本身他自己就有建设的资源、哦、比如说他也认识建商的朋友，他也认识营造商、
嗯、他自己找人来
他可以自己发包、自己找建筑、自己画图也是有。那这种在很小型的基地案件来讲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区牵涉的范围不大，那是小包的工程，那其实就可能自己完成。所以就自办都更就是自己没有透过任何的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那民办都更就是民间的开发或建设公司来办理这样子。那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其实保障自己的权益最好，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就是说自己来，当然你全部自己做，但是人家说怎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术业有专攻啦、嗯、全部自己来，能做这样的人也不多。那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遇过很多当事人嘛，他也问说，诶，他觉得他这个官司他如果自己来打会怎么样，然后这样问我、哦、那我当然说你可以自己打，可是
打打看会怎么样，
你可以打打看会怎么样就是说这种就是专业性的问题嘛、你自己打就是你终究不是我们这些专业性人士嘛，那可能这些后果你要承受，那
旷日费时又好累，
你自己办自己盖呢，就可能得承受他的建物的完成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过于艺术性，或者过于这个
理想啊，
超出自己理解的范围这样子、嗯、所以就是盖出个围楼，对不对、
嗯、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自己办，你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能力。那大部分还是会是民办或公办，
对，还是有专业的人来介入。
那民办部分还是回到我讲的，跟建设公司、开发商的契约书，是你最后大家权利义务游戏规则的最后的那个准则。
嗯，
那就是把合约定好，那大家照着合约走，比较不会有意外，就这样白了。
嗯，对啊，所以还是最后决定还是在自己身上嘛，因为就算是整个区域或你们整个社区，反正大家都是为自己的那一块土地或那一个房子来做决定。不过确实哦，真的遇到这个合建或都更议题上，民众应该有一些常见的迷思哦，像是我相信律师应该会蛮常遇到的，就是民众找上门啊，大概问题虽然说百百种啦，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能帮我们举例一下，说像刚刚讲到，很多民众真的一直被问到说，好像这个社区啊，或我住的地方要都更、要合建了，那他们最常误解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常常让他们比较容易搞不清楚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合建它就是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有转换比例的问题，就是像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常我们现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很多人都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他要一换多，就比如说我一坪我要换成 1.5 坪，甚至我一坪要换一坪啊，这样子。可是其实实物上早期或许还有可能，可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原物料的上涨，这个建筑成本的提升，所以建筑成本是不断的往上的提高上，就是我刚才回到的嘛，整个合建或是都更最后一定是你的土地跟房屋的产值价值跟建设公司开发商他投入的成本来做一个比例的计算。但是因为这个建筑成本已经不断的提高了，所以一换一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说
应该现在很少见了吧？
对，很少见。但是很多很多都更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主或是屋主坚守一换一，甚至一要更多，甚至他现在有一个车位，他是说我就是，比如他现在有两个车位，他就坚持我之后还是要两个车位。可是这都是有实际上困难。可是如果你一直坚守这样的想法的话，房屋只会越来越老旧，然后会越来越难以居住，然后甚至说整个区域的你的大楼也没办法翻新。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有关转换比例的权力变换这个部分的这个一坪换一坪或者一坪换1.N坪的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要有一点要能够放下，就是说建筑成本提高，实际上一换的比例可能不到一坪，这是一个是现在整个趋势开发上面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要有那种要透过都更来这个大赚一笔的这个
想法，
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我都更我要发了这样子，就是但其实就是说毕竟土地不动产价值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客观行情，对不对？如果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要靠这个部分然后来大赚一笔，那可是大家知道就是房子本身最终来讲其实政府现在也是这样嘛，就是房子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拿来居住，满足你的居住需求才是一个最重要，不是靠着这个都更然后来爆发变成暴发户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可能大家也要稍微调整一下，才说过高的期待，然后最后把
跟你想的都
不
一
样。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可以去稍微去理解一下，
要理解一下行情啊。
对对对对，
就像刚刚讲说，很多会很直觉想说，我现在房子这个创写26坪啊，结果我盖完之后我根本拿不到26坪，好像我吃亏了，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原本家这么大，然后结果虽然现在可能完工之后换了新房子，但是我家的居住空间变小了，就大家就很多阴谋论啊。当然我必须老实说，你也不可能不让建商这个他亏钱他就不会盖嘛，就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的拉扯跟观念，我觉得律师这个角度如果跟民众这样讲，他们应该会是很火大吧。
应该是说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华人是这样，就是但是对于土地不动产居住这件事情，大家要回到一个比较完整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房屋是拿来居住使用的。如果大家都把房屋当成是投资的涉性性的标的的话，那最终来讲房价可以像股市一样的飙升。那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居住不了房子，然后你的房子也有可能一瞬间暴跌。那大家回答呢，这样的社会是大家所想要的嘛？所以稳定的一个房市跟稳定的一个房价，跟把房子回归到基本的需求，而不是炒作的标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 最终的结果是社会会更稳定，然后你的资产反而也更能够回到不动产这种大家认为说，不动产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财产财富可以传承的概念，而不是去想要大赚一笔，然后达到这暴利这样子，那最终的苦果其实是社会都要共同承担的。
确实哦，像刚刚讲到说大家面对这个都更的议题啊，或者是有建商找上门的，有时候就哇好开心啊，我住了四十几年的老房子哦，终于可以翻新了，结果参加一些会议才发现啊，每个住户大家的看法竟然都不一样，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例子啊，我超惊讶说我明明房子可以变新的，为什么还会有人拒绝？例如说就像刚刚讲，也许条件谈不拢，或他可能有一些他们家的一些坚持，那当然都是个人选择啊。不过确实真的在面对越来越多老房子哦要来重建啊，或者是刚刚讲说要来合建甚至都更的时候，大家这样的议题哦其实这需要多做功课。律师也会建议大家说，其实像这个议题大家第一次接触肯定就是比较不熟悉嘛，那找寻专业的建议，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吧，避免说你一开始就听信这个一些好听话，就赶快签了。
对，就是说大家对于如果真的是身边刚好有要都更，或是有一些危老的，就是建筑物想要翻新或想要参与合建或是更新，那我觉得大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先去就自己的基本，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讲的都市更新啊，或是说合建啊，或是危老建筑翻修这个概念，你起码基本的认识吧。然后它的法律的基本的需求是什么？这个要有基本的需求，搞不好你的条件根本就不符合。比如说危老建筑，它有说，比如说要几年的房子。称为危老，就你家房子根本才盖个屋，你说我家要来危老这样子，那你就是自己讲得很开心，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法律上的基本的这个条件你符不符合，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基本的搜寻或是理解的。那当然网络上咨询也有，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可以购买我们这本不动产法律的书籍，
哦，对，很细致，
里面就是可以把都更啊、危老跟合建这些基本的概念，让你有一个就是稍微让你有一个很快速的就理解到说，哦，重点就在哪里。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如果要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当然你自己要办理，或者是委由这个开发商办理，就是等于会有一个配合的合作的开发或建设公司。
对，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就是说你要去研究一下，因为有的是人家主动找你来的，
对啊，
那你要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因为像建设公司是不是这建设公司有些不良的记录，
哦，对啊，
比如说他曾经有发生跟人家有一些纠纷，甚至他曾经有欠人家钱，或是他曾经甚至有些建设公司他自己都已经有签开发成功的建设的案件了，那你也可以去看啊，就这个建设他们，因为每个建设公司他们的风格大概都会有一个因为其实大家在建设公司就是有些类似的建设公司的图他都会不断去沿用，那你要看这建设公司你可不可以信赖，你喜不喜欢，然后你如果房子交由他们来完成这个都更，你能不能接受，这是比招亲以后觉得说，这家不错，那接下来就定一步，就是说合约条款的部分，还是我讲的最终来讲合约条款的内容，该规定的该保障权益的，重要的时候有没有退场的机制，因为我们也遇过就是用你开发的合约把住户绑死以后，他没办法再找其他人来去
进行，之后可能就卡住了，
因为他可能有条款就让你解约解得很困难，等于说你一方面不能找新的，旧的他也没有办法进行，那最后可能甚至你还要他要你付一笔钱让他退场，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合约还是最终落到就是具体来讲白纸黑字的部分。所以我想说这几个部分应该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如果接下来遇到这方面议题，这几个点一定要慎重的去处理，然后法律真的是很专业，大家不要想说我可以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常常跟我们当事人讲说，你想的跟法律有时候刚好相反，
就是
你的尝试不是法律的知识，所以要问专业的人士提供你们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跟你讲一句话，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因为你自己想破头想不出来，
对啊，
然后失眠好几天。我就跟你讲，其实就这样，你看可以一夜好眠哦。
对啊，很安心啦。
对，就是我们这个书本的这个
名
字，就安心，不动产就安心，
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要拯救让大家的那个这个面对不动产的一些转移，还有刚刚讲到说合建方面的一些要素，签名之前啊，自己 脑内风暴这么久了，做做功课还是很重要。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谢谢周念辉律师来我们做分享。不过关于不动产交易啊，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会继续聊到的是这个房子继承了。长辈啊要规划遗产的时候，名下有这个房子有土地，诶，这时候很难分割，诶，会有很多很难解的问题要讨论。还有的时候你的意愿跟法律规定相抵触，哦，导致自己的遗愿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财富自由行会继续邀请到周念辉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先谢谢律师咯。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跟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半小时的时光很快，但是希望给大家充满更多投资啊、生活啊、消费相关的资讯。节目尾声听听好歌曲稍微放松一下，稍后也要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来。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来，手盖号。Wait!
电台上盖好。